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你的情绪很敏感吗？现代人是不是都有心病呢？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两位语谈人，第一位是怡璇。
大家好，我是怡璇。
第二位是燕婷。
大家好，我是燕婷。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哦，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我们的 APP 呢，现在只要进去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听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会跳出一个小测验，这个小测验就跟今天节目的内容有关啦。只要你回答正确小测验的内容，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红利点数，而这个点数呢，就可以拿来折抵我们课程的费用。那同时，你如果使用我们的 APP， 并且分享我们节目的连结，你也可以获得红利点数。所以很欢迎大家现在就下载我们的起点文化 APP， 那赶快使用我们的小测验还有连结的功能哦。好，那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要回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起点文化有一个有声书评叫做《I 世代报告》这本书，
有，对，很红，
对对，很红，现在还是我们流量排行的很前面的几名哈、哦。然后呢，我们的标题其实就叫做“自由却忧郁的年轻人”。其实自由却忧郁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听众也很有感觉，那我自己也蛮有感觉的，因为我总觉得啊，在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啊，我们好像会对财富的追求会变得更渴望，但是我们的就业环境也会变动的比较快。工作比较不稳定，那同时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学历贬值的状况嘛，然后还有市场高度竞争，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担心说，我念了这么多书，我会不会努力这么久了，但还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呢？我们还是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垃圾？
好焦虑啊！
对，就会有这个担心。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哦，这个担心好像现在越来越多了，我就总觉得好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听那些上一代的长辈或是老师们，他们在谈论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相对有希望感，相对比较开朗、积极、乐观的，好像都可以说出一些很正向的话。那现在我总觉得我们的社群负能量真的蛮多的，就是大家真的在网络上谈论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都有比较多低气压的一些言论这样。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现代人好像情绪感受力真的有变强，变强好蛮多的。只是这个事情到底是是好还是是坏呢？因为我常常觉得上一辈的情绪比较稳定，但他们相对来说也比较冷漠一点，
对我们来讲比较冷漠，
对，你就会有一种他们好像不能谈情绪，那你的如果一谈，他们就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或者你们就是过得太好了才会想那么多等等的。那现代人呢，反而比较容易谈情绪，可是在谈的过程中呢，又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受伤害，就这两个好像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想先来问怡璇，你会觉得现代人会比较容易因为在情绪上面受一些伤害吗？
我觉得关于情绪这个世代的差异啊，好像可以分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我会觉得现代人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比较方便便利，所以我们有余裕可以开始享受感受情绪。我
觉
得对对，就是多出一些空间。我觉得那是一种时代的福利啦。
是，
比如说以前的人呢，他们因为生存的需要比较高，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的人也是生存需要比较高，但是因为那个时代啊，他因为经济起飞，你只要花时间就可以赚到更多钱。所以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记得，就是可能以前小时候会有一些家庭代工的工作，你每天下课回家要帮妈妈做一些手工艺，
对，
然后就会有一个叔叔或阿姨来收件，然后妈妈就可以拿到钱。
哦，
那或者是因为以前的年代没有科技或者是网络平台，所以想要赚高额的工作，通常跑业务或者是一个比较能够容易赚到更多钱的一个事情。可是因为以前的工具的限制，所以要让人花很多时间去开发客户，对，所以就是以前的那个工作的习惯，或者是我们以前小孩子也生的比较多，都是大概每个家庭都是两三个人起跳，所以相对来讲，以前的人是真的没有时间跟心力去管情绪。
哦，就是他的选择相对少，然后要做的事情也相对多。所以就会有一种，反正我知道要怎么努力的，
对，
我就一头栽下去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那现在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以前的人煮一顿饭要两三个小时，但是我们现在几乎就是30秒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饭。
对，
微波食品，
微波食品，对
对对。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便利跟空间，让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那这就让我想到啊，说不定以前的人他不一定是情绪稳定，而是因为 世俗的事情太多，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情绪关掉。
哦，关掉了。
对对对，因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嗯，而且你说情绪稳定，我要怎么分辨一个人到底是情绪稳定还是情绪关掉？还有不是额头上有长一个开关，我看得到 on 跟 off，
就是外观上面看起来大家的表现都是一样的。
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长辈身上看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会觉得其实长辈他们越来越活，年纪越大越来越开朗，他可能也跟人生阶段有一个关系。
嗯，
因为在成年人的发展阶段里面啊，就是会有，我有看过一个数据，一个图表，它其实是 U 型曲线，就是我们对人生的满意度，
嗯，
它其实会随着我们的年龄慢慢的往下降，然后到中年的时候会是最低点。
哦，
但是中年你只要挺过去之后，它会慢慢的再往上升。
okay.
就是年纪越大之后，它虽然是一个统计的数据，不完全绝对，嗯，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一定的可参考性。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原因，会让我们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些现代人跟过去的人的情绪感受力的差别。
哦，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的长辈，他们其实已经到了那个 U 型曲线的另一
端。对对对对，
已经高起来了。
对，他们越来越满意自己的现况。
嗯嗯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世代对于情绪的接受度不太一样。
哦，
对，比如说以前的人，我会觉得我家里面的长辈就给我一种，就是如果你太多情绪会等于是没有生产力的人。
哦，怎么说？
对，就是因为你太多情绪就会就只待在情绪里，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或解决问题。
哦，
所以对以前的人的价值观来讲，你没有情绪有可能是一种稳定的象征。
哦，
对，
就是你好像每天都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
你反而比较可以，就是可以掌控他每天会做什么事情。
嗯，
他不会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就不做了。
嗯嗯，他就形成一种社会的隐形的潜意识。
是是，
他会让人就是忙碌的在生存里面，比如说去冲营业额啊，去冲案件数啊。
是是，
对，然后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面，家庭啊，生活，社交，工作的话， 你就不会有力气再放回到自己身上嘛。
哦，对，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会觉得现代人对于情绪有感觉啊，观念上看起来很健康。
嗯，
可是其实啊，我们有一些配套措施没有跟上。
哦，
比如说，
嗯，
比如说有一些情绪的教育啊，然后我怎样可以安全的去说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是
比较没有的。
哦，
对，所以这对现代人来讲啊也会变成一种困难。
嗯，
就是他有情绪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表现，然后他我们会知道情绪很重要，可是好像当我们开始知道情绪很重要，很在乎自己的情绪之后，那然后呢？
哦，就大家就是好像只是上网发一些废文，
是，
然后就是负能量满满的。可是那些负能量出来之后，然后呢？
到底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有帮助？
是是，
嗯，然后就
一直泡在那个情绪里面。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以前的人会觉得这样子很没有生产力。
哦，
所以就要
是是
要把情绪关掉，或者是你要想办法控制好自己。
是是。
然后像我自己以前在写一些比较写实的戏剧的时候，
嗯，
就是还有一些身边朋友的观察，我会觉得真的如果只有情绪的话，这样子的人他的人生快乐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嗯，对，所以如果你很在乎自己的情绪却没有方法应对的话，就会让现代的人比较容易处在一种很受伤的状态。
嗯，
这是我的观察。
哦，好，这个很受伤的状态我还蛮有感的，因为确实现在会看到很多人都会在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甚至当面，就是他们会下意识的发泄。
嗯，
对，然后那些发泄有些不是具有攻击性的，它是比较像是被动攻击。
嗯，
你就会有一种哇，他好像在生气，可是你不知道他气什么。嗯，
对啊。
对
啊，
或是他甚至如果比较主动一点，他会请你帮他分担一下他的情绪。
对啊，
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事情我好像也不能帮你解决。
对，
然后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好像你只是在发泄。
对啊，所以说不清楚情绪的人，他自己除了他自己辛苦之外，他身边的人也很辛苦。
对，嗯，对，就是大家都是泡在那个情绪里面。
对，
但是好像没有方法去处理这个情绪。
嗯，
啊，那燕婷，你会怎么看现代人比较容易受伤，因为情绪而受伤这件事情啊？
嗯，我接着怡璇的话题继续延伸，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同世代的人，他对于就感受到快乐的门槛是不一样的。
哦，快乐的门槛。
对，感受到快乐的门槛。嗯，就是以前的比如说像我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嗯，
他们要获得快乐相对来讲是简单。比如说像，在工作的要求上啊，工作的期待，他可能觉得，欸，工作稳定，
嗯，
好就好了。 那你说老板机车，他觉得老板哪一个不机车的，对不对？工作很辛苦，那工作本来就很辛苦，所以他觉得说至少工作稳定，每个月你有收入，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哦，
所以对工作期待也不会太高。
是，
然后再来，比如说对自己身体的要求，他可能觉得，哎，我只要能睡得着，然后吃得饱，然后还能走路，哎，觉得这样就不错了。
对，好像是。
然后对于伴侣
很容易满足哈，
对，很容易满足。然后对于伴侣呢，比如说如果是男生，对男生的要求，你只要能够带钱回家，每个月定期拿生活费出来就好了。那对女生，你可能只要操持家务，把家里顾好也就 OK 了。
哦，
对，所以我觉得是，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跟期待相对来讲比较低。
是，
那现代的人呢，比如说像我们，好，或者是比我小一点点下一代，那就很多的期待啦。比如说工作，对，这稳定工作现在就已经最基本的，对不对？
对。
好，甚至有些人觉得工作很不稳定就不重要了，但是工作要有趣。然后要有意义，然后要有钱，
对
对，然后要有自由，
对， 对，
所以你要要求很多。然后在比如说身体健康这件事情，现在身体健康也是最基本的，你还要身材要好，对，男生要有肌肉，女生要有马甲线这样子，
对，
而且要看起来年轻，五六十岁都要看起来像三四十岁，
对对对，外观要保养得非常好，这样
要有线条这样，
对，就是你的展，就是你。外表的年龄、一定要低于你实际的年龄，
对
对，
对，
都有这样的期待，
这是一种追求哈、
哦。对，这也是一种追求。然后对于伴侣的要求更高啦，就是男生带钱回来，这已经是经济稳定是最基本的了。
对，
他可能要求说，哎，男生你要贴心，会帮忙做家事，然后要情绪稳定，好，然后要就是
还要会哄我，
对，会哄女生，然后要会沟通表达等等的，
okay.
对，所以不管对男生女生，我觉得要求都变高了，
就是现在的男生女生都越来越难当了，
对对，所以刚好前阵子我们读书会在读那个有一本书叫《一如既往》
啊、哦，对，
里面就有一章提到，就是一个人的幸福感或是快乐的感觉，其实跟期望跟现实间的落差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的期待跟现实如果差距越小的话，其实你越容易得到快乐。但你看以前的人，他们的现实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生活苦嘛，
对，
所以你期待只要稍微高一点点，好，不用比现实高出太多，就很容易获得快乐。那我们现在现实很高嘛，因为大家都已经过得算是基本温饱都没有问题了，然后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娱乐，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你期待会更高，会达到更高，
对， 对，
所以相对来讲你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生气啊，然后不满足啊，失望啊，挫折等等的、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一个现代人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吧，
就是我们的期望越高，我们的失望就越大，对不对？
对对
对，但是这个期望好像又跟我们的社会背景或是一些生存的条件有关，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以前的不足都在慢慢的满足了，然后在满足之后我们就会希望更好，可是希望更好的到真的更好那个中间是有一个过渡期，或一个
我稍微补充一个，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调查，就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觉得生活最有意义感，意义感最强，通常是在战火比较频繁的国家，
哦，真的啊，
对，他们觉得生存超有意义的、就是活下去本身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强大的目标，对，那现在因为那如果在比较富裕国家，就你当你生活都已经达到基本的条件之后，对，那你找不到其他医就有忧郁症嘛，
对，所以好像常常蛮多人说忧郁症是一种文明病，
对对 对，
对，就是以开发国家会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的状况，
对，
OK，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是不是少一点情绪比较自在啊，因为现在听起来就是我们太多情绪啦，所以我最近也看到就是市面上有一些书他们很强调一个东西，新的一个能力叫做钝感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钝
是
迟钝
的 钝，
的钝、
然后感觉的感，就是你要让你的感觉再钝一点，对，那它的主要的精神其实就是让你不要过分敏感了，不要对任何事情都有很大的反应，那比方说别人在羞辱你的时候，你可以心平气和不要生气的让这件事就过去就好了，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是有用的，他们会觉得说，哎，我把情绪收起来，我不要去感受那个很强烈的情绪，我就把事情处理完，不要去理那个人，我就好啦，对啊，然后就会有人觉得说，哎，其实这样真的还不错，就是至少我可以把事情完成，可是我想问两位，就是你们觉得这样是适当的做法吗？医生，
我觉得如果面对别人的羞辱啊，直接是要不要生气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粗略的概分了、
哦、
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粗暴了、
哦、
他可能还是要回到你的情境里面、就是到底是谁惹你，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
哦，
对，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去判断我们到底 当时是什么情况，该怎么反应，
就是我们要先对标一下羞辱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对对对、
okay.
那我觉得羞辱人的这件事情有一点严重。我讲一个比较生活的例子、嗯、就是我们到底要判断自己要不要把这个情绪稍微收起来。比如说你今天开车出门要跟人家约会，然后 你已经快迟到了，你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车位，然后你正在准备要把苦要停进去的时候，结果后面一台车就直接
直直开进
来，对，就直接给你插进去。嗯，然后你已经找了半小时，结果那个车位在你面前硬生生的被人抢走。
哦，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情绪啊？
会啊，
当然有情绪 啊，一定会生气的嘛，对不
对？
对
对，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乎这件事情，我们很重视这次的约会，所以会生气。那以前如果不懂情绪的话，我们确实就会觉得好像应该事情来了我就先关掉情绪才能好好处理它。
嗯嗯嗯。
可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只是要求自己关掉情绪，其实是有点为难自己、
哦、
而且它也并不符合人性，因为你实际上你已经有气了、
嗯、
可是你硬生生要把自己压下来、
嗯、
那个压抑的情绪其实累积久了，大家都知道，大家这么喜欢听起点文化的节目都知道、嗯嗯、那个压抑久了一定会有状况、
哦、
它就会 反映出一些内在的攻击性，
就是压掉不等于消失，
没错没错、嗯嗯、而且那个攻击性更可怕的是它有时候如果去波及到无辜，它就会去挫折到你的人际关系、
哦、
那甚至于
我等一下见的约会对象他就变成我的发泄对象。
对啊对啊、哦、就是他明明很开心的迎向你、哦、结果你就突然回了一句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话，然后也没有跟对方说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是不是又造成你关系里面更多的后遗症？
对
对，所以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方法可能会是你要调节自己的生气之后再想下一步。
哦，调节啊。
对，
调节是什么意思？
调节就是如果以身体上来讲的话、嗯、我先讲一个简单的，就是你要先深呼吸。
哦，
你起码让那个因为生气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脑子胀胀的热热的感觉，
会，
你起码先深呼吸就可以先让脑子冷下来、
嗯、
然后你这时候才能想我怎么选才能比较达到我要的结果。
嗯嗯，
对，就是你先让自己有这样子的问句，你才能够去思考我现在是如果真的是生气爆炸然后去跟对方说这个位置是谁先抢到的有意义吗，他真的会把车开出来吗？对，或者是你可以思考还是我可以去有一个旁边，比如说有一些洗车场，它是可以你去洗车，他就让你把车放在那边一两个小时的、
嗯、
这会不会是一个让你更最小成本的方法。
哦，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先透过这样子的呼吸然后加上思考，你就可以在最紧急的状况之下起码先帮自己调节你的情绪，而不是一昧的压抑或者是直接爆炸。
哦，
对，
重点是深呼吸嘛，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生气，
对，
而不是直接想说好我现在不要生气，
嗯，
我要赶快怎么做怎么做。
嗯，
而是我知道我在生气，但是有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
对
OK，
对，
那燕婷你会怎么看关掉情绪这件事情？
关掉情绪哦，
嗯，
于璇刚才前面有讲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不要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反应，这叫钝感力嘛。
对，
就跟把情绪关掉我觉得是两回事。
哦，
对，像我自己以前、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应该相对稳定的人，然后后来就是看了一些情绪的资料之后才知道，其实我大部分情况下我是把情绪直接关掉了。
哦，
对、嗯、就关掉，其实就没有情绪。
是，
对，那后来进一步探究才知道，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样跟情绪相处，
嗯，
不知道怎么回应情绪，所以处理它最好的方式是关掉嘛。
对，
那慢慢我就学到一些方法啊，就是其实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第一个你要先觉察，你要知道自己怎么了、
嗯、
比如说如果现在感受到一个外部刺激，不管这个刺激的来源是人事物，那我都会先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怎么了，我感受到的情绪是什么，然后看试着可不可以把这个情绪的名字点出来。
嗯，
好，所以我现在可能会讲说，哎，我感受到有点生气，
嗯，
或者说感受到有点焦虑，我感受到有点难过。
哦，
对，
你会先把你的情绪定义出来，
对，会把它
出来，
对，把它点出来，就打上标签就对了、嗯、就对了。因为有一些人像他其实只会感受到自己不舒服，
对，
然后就丢一个我现在很不爽。
哦，对，
我现在感觉很糟，就他把所有负面情绪，就是不同状态的负面情绪，不管是生气啊、难过啊、焦虑啊、失望等等，就是一个不爽。
哦，他就用同一种词汇来形容这个情绪。
对，就把这些不舒服感觉全部粘在一起。
嗯，
那你的大脑跟身体如果没有办法分辨说这个情绪到底是哪一种，没有办法细致的拆解开的话，其实你身体是很难去回应、去处理这些情绪的。
哦 ，OK。
所以第一步就是觉察， 然后点出这个情绪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是是，
对。然后在第二步呢，刚才怡璇有说到就呼吸跟思考嘛，对。那如果稍微补充一下它背后的科学原理的话，就是调节情绪有两个路径。
嗯，
如果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叫做从下到上。
嗯，
好，简单来讲就是好透过脑干来调节情绪脑。用脑干来调节情绪脑，这样讲有点抽象的，讲白话其实就是深呼吸啦，深呼吸其实就是脑干的活动嘛。
是，
对。那深呼吸说起来很简单，可它背后是有那个有些科学根据的，就是为什么深呼吸会有效，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就当你真的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你稍微深呼吸，你的负面的情绪感受会稍微缓和一点。
嗯，
它原因是因为你深呼吸的过程其实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
嗯，
那副交感神经只要被活络了，它就会让你的心跳变慢，那减少身体的紧绷感，所以那反过来身体会影响心理，所以这时候你的情绪就是稍微没有这么紧了。
嗯，
对，身体会放松这样子。是第一个，从下到上深呼吸。嗯，第二个路径就是从上到下，就用理性脑呢去调节你的情绪脑。那说白话其实就是思考了。
哦，
对，就是理性脑跟情绪脑刚好是开一开一关的关系，所以只要理性脑打开，那情绪脑就会慢慢关起来。
哦，
所以如果是像，只要我感受到任何负面情绪，第一个先觉察到点出名字的时候，第二个我就问自己说，深呼吸完之后我问自己说，就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这个过程等于是调动我的理性脑嘛。
嗯，
对，那我怎么了。
嗯，
好，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原因是什么，我在乎的是什么。
嗯，
对，那如果刚才处理不好，重新再来一次我可以怎么样去调整。
嗯，
对，所以我就等于是从以前完全对于情绪是没有觉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去回应它，然后慢慢的透过这样的练习。
哦，
对，我觉得它就跟那个跟运动啊或者是打拳击是一样的，就你知道理论，可是如果你没有平常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去演练的话，没有去复盘，其实都很难看到自己的前进。
要搭配实作才会有身体记忆。嗯，
对对对，不然每一次刺激来了，你就还是恢复到以前惯性的状态，不管是暴走还是就整个宕机。
哦， OK。欸，刚刚燕婷讲了那个理性脑袋做的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嗯，
就是第一个是刚刚发生什么事嘛，
对。
然后第二个是问自己我怎么了。
嗯，
再来第三个是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在乎什么。
嗯，
那最后第四个是如果再来一次我可以怎么做。
对，
这个听起来过程里面你有认出这个情绪，你有去关照这个事实，然后你有去知道自己在到底在想什么，然后最后你有问自己说我可以再怎么去调整它。
嗯，
对。
嗯，
这个好像就是我觉得在现在面对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现在这四个方法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可以很快速的让我们去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落地的一个过程。
没错。
嗯，OK。 其实在我觉得在今天的讨论里面，我是觉得对现代人确实对情绪的感受力还蛮高的，就是大家真的除了有空有时间去关注自己之外，其实也开始知道说哦，情绪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这件事情不可以压抑下来，不可以忽略它。
嗯，
那就算关掉，虽然现在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有钝感力这个词出现，也是因为大家确实很在乎情绪，
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它。
对，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嗯，所以于是又回到老路，就是再把情绪磨得钝一点。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对啦，就是好像还是只是在那个回圈里面不断的反复。但是呢，我们最近有一门新的线上课程，其实就是今天已经上架了。
对，
现在大家到官网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嘉颖老师的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嗯，
这门课程呢，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知道情绪很重要，然后呢，对，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然后呢，那个然后要怎么做。那就像燕婷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很多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啦，比如说恐惧，比如说忧郁，全部都变成一个词叫做
不爽。
对，
对，
不爽，
不舒服。
对，就是我们好像很少去用一个很明确的情绪标签去定义我们的情绪，去跟别人说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可以讲出来的词就是那些很不精确的词，于是别人也不太知道我们怎么了。
对啊，
那甚至我们也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是在嘉颖老师的这门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里面，其实老师就用非常多的系统性的方式呢，让你知道说，哎，你可以怎么知道自己怎么了，然后那些情绪叫什么名字。
嗯，
那在这门课程里，我觉得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原来我们的情绪 至少在这门课程里面你可以看到30种情绪，
是，
对、嗯、就是我们常常谈的情绪只有喜怒哀乐、
嗯嗯、
就是4种而已、
嗯嗯嗯、
但是生活其实很复杂、
嗯、
我们的感受有时候不只是这四种，
对、嗯、
那这四种以外的我们就会变成很烦很讨厌。
我真的觉得嘉玲这门课程是补足学校跟社会一直没有给我们的一些情绪的教育、
哦、对对，
而且它更难得的是它会让我们知道情绪了然后呢可以怎么做真的让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幸福人生。
嗯嗯，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想要变成一个稳定成熟的大人，然后我们也很想要让我们的情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我们也很多时候就是真的遇到情绪的时候我们还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甚至拿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想要的那些安定感跟松弛感有时候也很容易在情绪暴走的时候就不见了。
对
对，那但是这门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就可以帮你找回这些能力，让你可以真正的保有所谓的安定感跟松弛感，让你真正的知道自己怎么了，并且告诉别人我怎么了，然后再接着去思考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么做。 OK， 所以很鼓励大家现在就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因为我们现在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之前呢，你都可以享有我们的早鸟优惠价2099。2099这个优惠价就只有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错过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在5月20号之前加入这门课程，
现在就马上加入。
对，现在加入你就可以早点听，对，不要到5月20号然后错过了后悔莫及后悔是一种情绪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现在的机会，赶快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好，那今天世代节目就到这边了，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
拜
拜
拜
拜。